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薇娅，
我是芷笑，
这样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
295期，
不
是姐们儿，你知道吗？就是在放假之前，我说咱们可能等假期回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改成就是每周一更，然后另外一更随机。结果一开始大家就很提心吊胆，所以就说啊，没想到周五又有一期节目，好开心，好开心。然后呢，结果就会有很多人就给咱们发私信，就说老爷，你确定要这样吗？你这样的话，你之前那说话就白说了。你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说你这样子，大家每次都说啊，好开心，又有一期，你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其实已经有了，怎么办呢？
我就不明白你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当时是咱俩共同的决定。
不，但是我也没说你当时就要那么严肃的跟大家把这事说了。
那你
说完之后吧，
那怎么着？那这期录了不发是吗？
给他删了，
给删。哎呀，反正那就说吧，以后要实在录不出来了再不录。
你就别说这话了，你实在录不出来咱再说行吗？哎呦，
好的。
今天呢，我们准备给大家录一期那个就是 MBTI 的测试，是因为你知道从大家啊，就是从新粉转成老粉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对咱俩的性格非常了解。
嗯，
然后呢，对咱性格非常了解，我发现现在啊，大家最喜欢，就比如说你见一朋友，
嗯，
你跟他交流，
嗯，
就说到性格的时候，
嗯，
除了星座以外，
嗯，
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 MBTI 的这个人格。
对，而且经常会收到一些私信，就是问咱们呀，就会哎，姥姥是这个吗？姥爷是不是这个？我猜的对不对？而且也会就是做一期 MBTI 在音频里面，其实是之前收到过很多的这样的提问，就希望大家能做一下。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期节目大家怎么听？首先，如果是老粉的话，
嗯，
可以先猜一下，
嗯，
我们俩是什么性格。
对，我们俩曾经在十几年前吧，就刚开始上班二十出头的时候，咱俩都做过 MBTI，
因为这好像要求的，当时面试里边都有这种量表。
对，因为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咨询公司嘛，尤其 MBTI 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给别人测，
嗯，
就是当时我就是做这个测试的，所以呢，那是十六年前，15、16年前的事儿了，
嗯。
那所以现在其实我还挺好奇我的答案，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结果会不会跟之前有区别？因为我自己已经觉得我跟20岁的我，
嗯，
我成熟好多呀。
然后最后发现没成熟，只是老了。
Aging like a 什么 fine wine， 像红酒一样。
结果发现你的 wine 都挥发了，
就走了。用我爸的话说，酸奶不会过期，但其实我就是那过期的酸奶，
或者有点过酸了，已经无法食用了。但我就一点都不好奇。
哎，你不好奇你自己的 MBTI 吗？
我非常确信，我肯定是那个，我这不太可能变，我觉得。
哎，那这样咱俩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之前测的是什么吧。
啊，
我之前是 ENFP， 而且呢，
嗯，
刚才姥姥说她有的分是中间分，我的 ENFP 每一个分都是极端分。
哦，
就是我没有任何向另外一边去偏的这个。
哦，
你
我是 ENTJ 或者 INTJ，
嗯，
我的 E 和 I 就是内向和外向是不明确的。
你老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就是我不明确，就这个我现在不知道，
okay，
也许这回做它就明确了呢，
嗯，
但是呢我原来做的就我做过好多次都不明确，
嗯，
但后面几个从来没变过。
NTJ 是对的，
NTJ 是对的，对，
okay。
然后所以呢大家如果那个愿意的话，如果你也没测过 MBTI，
嗯，
可以跟我们一起测。
对，
但是93道题姐妹们不一定今天能做完啊，
嗯，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在那个简单心理，
嗯，
就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底下有心理测试，
嗯，
然后他这个职业就这个东西就坐在他那小程序里是免费的，
嗯嗯，
反正，
啊，免费的，
啊，免费
的，不用
花钱。我发现你现在不是免费，
我打开了，我不知道出报告要不要花钱。
那我也不知道，
我可好几次做到最后要花钱，最后我不给钱就白做了。所以搓半天最后的结果别的不知道，抠是一定的。
对，也不舍不得花钱是一定的。
那这样我们做了啊，
嗯，第一题，
嗯，
当你要外出一整天，你会 A 计划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B，
嗯，
说去就去。
我肯定选择第一个。
计划
对，而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现在一定变了。
嗯、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20岁的我选择的是说去就去。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出门真的从来不做计划，但是你也知道现在我对计划有多么的执着，就是我是不能接受，比如说咱俩第二天要干嘛，我一定要前一天就跟你确认好，要不然我连觉都睡不好。就你没发现吗？就我说咱明天到底几点录，或者说明天咱们几点拍照，然后呢你有时候跟我说就到时候再说，我明天先干嘛，我说不行，你现在就要告诉我。
嗯，但我觉得这也分事儿吧，我也不是每次出门都要做计划，就如果我今天啥事儿都没有、
嗯、
我外出，
那你出啥门啊？
不是逛街，就是逛街玩，
逛街就是一个计划呀。
不呀，比如说我原来小的时候周末、
嗯、
我妈说走咱逛街去吧、
嗯、
也不说去哪个商场、
嗯、
也不说几点回来、
嗯、
也没有什么要买的、
嗯、
就溜达溜达到哪儿算哪儿、
嗯、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俩先去了当代商城、
嗯、
然后逛一逛的就决定说哎，那中午在哪、
小时候是这样的，但现在你会不会做计划？
现在主要是你没有一天都没事的时候，你总有是点儿是要卡的，所以这个就让你无法。但是如果你旅游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比如这个地方我今天我去度假了、
嗯、
你有没有就说咱们今天就出门闲逛？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我一定会做好计划，而且一定要从就是
那可能是因为你抠，因为你比较珍惜在这个地方的时间。
对对 对, 对，我是一个出去就别说，就只要我出去旅游，我以前也不是的，我以前就像你说的，不是到哪咱们就出去逛逛，我现在是必须得把攻略写得非常清楚。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你知道咱们像中年人的心理、
嗯、
就是感觉这地儿去一次少
一
次下次再去还不定是拄着拐还是坐着轮椅或者压根这辈子就不会再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之前你出国去的那些地儿，你现在有没有很后悔没有好好珍惜？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人到五棵松和人还在公主坟的时候、
嗯、
一个典型的差别、
嗯、
就是小的时候我非常笃定的说、
嗯、
这地儿我下回再来、
嗯、
就是你会觉得留遗憾没关系、
嗯嗯、
你会想没关系，说这次我没去成这个地儿、
嗯、
我特别想去的没吃成这馆子没关系，我下次再来、
嗯、
别人问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呀，你说我永远会，我肯定会再来的。但是现在呢，说实话这话我不敢说了。
是啊，你就说我3年前去滑雪的时候，我就说就当时我们还有一个雪场没去，当时我跟张涵说，我说没事咱明天不圣诞节还来呢吗？结果
而且现在这几年你会想的
对
啊，好多地儿可能，
所以我就很后悔啊，我就很后悔当时比如说在阿尔卑斯山上没有再多去喝一杯咖啡，没有再多看一眼，没有再多拍一张照片，你肯定会后悔嘛，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原来啊、
嗯、
在2020年之前我会觉得好多就算我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的地儿我也这辈子肯定会去一趟的、
嗯、
现在我连这个都不去连没去过的地儿我都不敢说我一定会去了。
对，
主要真不知道啥。行，那这道题咱们都选第一个、
嗯、第二个，你认为自己是较为随性所致的人和较为有条理的人？
嗯，那我就不用说了吧，我肯定是较为有条理的人。
我觉得你要相比之下我更是随性所致的人。
对,
对，
我觉得你是、
嗯、
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之前跟没给大家分享过，我最受不了的事儿就是有人说话的时候随性所致。
你说我呢吗？
你
干嘛这么瞪着我？
我不瞪着你，我瞪着谁？现在
什么叫说话的时候随心所致？
就是今天你知道吗，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咱们都认识的一个人、
嗯、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是谁、
嗯、
这个人说话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嗯、
他这段话中间是有逻辑的、
嗯、
但是他一段话和一段话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并且他有开头没结尾，就是比如说他在给你解释 A 的时候、
嗯，
这个段落明明是要解释 A、
嗯、
但是他说到了 B、
嗯、
然后说到 B 之后就说再也回不来了，就跟说我跟你说这件事有三点、
嗯、
第一点是什么，哎，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点吧我又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在脑子里替他归类，或者你替他留着一个例子、
嗯、
让他把后面那两点接上，你发现再也接不上了，然后你跟他聊天你就会非常愤怒。
哎，是会这样的，你现在说我都有点着急了，但哦、oh,
就是这个人。
不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他 too much information，
对，
你知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咱们说话，
而且他想表达的东西
太
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总能回来吗？咱没那么多可说的。咱比如说从，比如给你举三个例子，然后说完一，他可能稍微说一别的东西，但东西马上就说完了，你就能回来了。他说完那个，比如他从第一点，他引发到了小 A， 从小 A 又会引发到小 B， 从小 B 会引发到小 C，
然后你会发现这几件事还能用另一个逻辑总结，他又说到了另一个逻辑上，就是他的逻辑和逻辑之间是横跳的，
嗯、
我就特别愤怒、
嗯。
但是呢，有一类人、
嗯，
就今天我们说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我们都认识，
嗯、
当然那个人你不太认识啊。
嗯、
就说有一个人呢，是你甭管问他什么，
嗯、
他都能给你合在他那逻辑里边、
嗯，
他会把所有的事儿都给你串成一个逻辑，
嗯 okay、
然后我们就管那样的人，就是是一个逻辑清晰的人，
嗯、
叫就是你拿任何一片树叶给它切入、
嗯，
它都能最后给你归到这个树干上，
嗯、
就是它的逻辑是一棵完整的树，
嗯、
而且树叶非常多、
嗯。
然后我们就形容就刚才那个人，他就只有树叶没有树干。
就是你让你说到那个人的时候，我想象就是现在秋天了，满地那风一卷，满地都是落叶就飞起来了，就感觉就是他，你知道吗？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就是多么不能忍。受这样的人
okay,
，OK。第三题，
假如你是一位老师，你会选择教以事实为主的课程和涉及理论的课程？
哎，这道题有意思。我会选择涉及理论的课程，
以事实为主的课程。其实以事实为主的课程，类似于历史
啊
这种的，地理啊这种的，涉及逻辑的课程是比如数学这种
理论
对对、
数学、物理。
哎，我数学考37分，我能给我适合教，我可以教，我可以。
有人愿意学吗？
对，
不是，但就是如果你是非常 capable 的，就是你哪科都能教，
嗯、
你想教哪个？
嗯你看从我做干货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如果是你问我。本能我会觉得我肯定是以事实为主的课程，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但是你如果去翻所有咱们那么多公众号的文章，干货文章，我做的每一期干货科普必须得有理论支持，就是如果没有理论支持的话，我自己就讲不下去。就如果是讲课的话，
但不，这个就是说你喜不喜欢讲抽象的，你就更喜欢讲，就是说这个是只有理论，比如哲学，
嗯，
它只有理论，基本上很少有事实。
讲故事吧，讲故事吧。
你是还是讨厌那个
哲学？对，
你讨厌的是哲学还是咱学的那哲学？
咱学的哲学，
咱学哲学那叫背诵，我觉得那不叫哲学。
这样吧，那如果本能的话，以事实为主的课程。
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跟你说我是一特喜欢理论的人、特别喜欢理论，越不结合实际的理论我越喜欢。
所以你自视甚高吗？我跟你说一般
这跟自视甚高有关系吗？
就是你说不结合实际，就你不落地啊，你双脚不落地啊。你光知道理论这件事儿对别人是没有帮助的。当然了，这其实有点像树干和树叶，就是你是只要树干，树干上没有叶子，这棵树就不是。
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探究就是理论的根源的东西、然后有的那种辩证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我也特别喜欢、比如说你看我看那个比如我今天去画廊、哎，对，我问你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今天去看一个画展、然后呢你发现你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画，就是你既不觉得它好看也不觉得它不好看，就是你不会看，你会怎么办？
怎么办？
嗯，
我怎么办？我把它买了。我把它买了，我把家里，我让你们来看。
问题是你们家并没有画啊，这怎么解释呢？
因为我没去过画展，
去画展，因为买不起，人家不卖。
对，主要是人家不卖给我。
不是，你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我对看画没兴趣，但是呢，我对研究美，就是如何看一幅画有兴趣。我就那个都集中到，最后我的兴趣点集中在这儿了。
就是明明是一个很艺术很感性的东西，
就我会研究
非要去给的什么、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什么，
不是不知道是怎么画画、我对研究怎么是审美，或者比如黑格尔那什么美学、就是怎么来判断这幅画它好不好，我到底看哪儿
看哪儿啊，
怎么看，然后审美这东西
看画框是吗
肯定看画啊
看背面
看镜子里的反光，
我告诉你看价格
反正就是你懂吧，
嗯，
就是我就喜欢干，比如说我听音乐我也听不懂、对吧，
嗯，
就是古典乐，就我为什么这个人的这个古典乐就是大家都听的、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的古典乐就没有那么好，
当当当当脍炙人口，
你真的别再说话了行吗，然后我就会去想，就是听那小泽征尔的那个就是怎么来听音乐、我就喜欢听这个，但是我其实我看完那书我也不听
不是，我觉得你怎么这么功利啊，怎么听音乐，你自己要是五音不全就别听了，
不是五音不全跟我听不听音乐有什么关系，
不那你听音乐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问别人到底应该怎么看一幅画呢，
不因为呢我找不到他，就是我不爱看他，
那你不爱看就别看呗，
你这
干嘛不爱看非得看呢，有人给你钱吗
下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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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常与人容易混熟，比较沉静或矜持，这肯定在，你也是一，你不要觉得你比较沉静或矜持啊，
我知道不是，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选与人容易混熟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选择，
对，这是一个 fact，
对，有的时候我不想跟他混熟、你当然可以显得沉静或矜持、但那时候一般我在装逼，
对，
但如果我想和他混熟的时候，我通常是不害怕和他混熟，
对，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个选择题就是比较容易与人混熟和你沉浸或矜持，其实沉浸或矜持应该就是你本能上你是抗拒和人混熟的，
我呀沉浸不沉浸的单说，我肯定是不矜持的我跟矜持除非我装，
对，就你觉得你又开始自视甚高了往那一出，
我有的时候说哎，我今天就想自视甚高，那我就稍微矜持一点，那咱们都是选
选第一个，一般
咱俩还是比较 social 的 person 的，对吧，
是是是，非常
嗯，
我一个社牛成这样的人，
最社牛的是齐老师，我觉得现在觉得你一点都不社牛，
对对、哎、我也觉得是
嗯，我妈是真的社牛，
你妈是，而且你妈是我见过最外向的人
啊，对，而且你知道我还发现一个人、就是咱们都认识的维维安 Vivian、也是社牛，你知道我会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因为你知道吗，外向和内向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我以前以为外向就是他喜欢表达，然后内向就是不喜欢表达，
嗯，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跟你充电理论有关，就外向是你在社交跟与人交际中你获取能量，内向是你独处的时候你获取能量，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块电池、然后呢有的人是必须要通过社交去把这块电池给充满、他如果一个人待久了他电池就会下降、有的人是
就等于是你独处的时候是耗电，
对，然后有的人是他一出去社交他就觉得他电池一下就没了，他只有回到自己的小屋里一个人去看书是充电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 balance， 你就虽然说我确实社牛，但我觉得说句凡尔赛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能力、就是我可以在需要社牛的时候我选择去社牛，就我可以做到不尴尬，
但是你选择社牛的时候你是在充电还是在放电，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在放电，
就所以你觉得其实社交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消耗，
对，但其实内在我觉得，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 balance 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人、如果我在外面一直这段时间就是咱们老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一天到晚老要见朋友、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被消耗了，然后我就在就需要一个人，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我是充电，但也有那种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可能见的人比较少，我也觉得我会有点被消耗，然后这个时候我要去见人、我又觉得见一次人哎，又感觉又充电了，
哎，那我想问你、比如说你去社交回来、你的状态会比你社交之前更好还是更差，
我觉得要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要看我当时这个社牛是我发自真心的去
社牛，还是你为了避免尴尬。
对，
就是你出去是充电还是去放电的。
对，是有的，你看有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像比如跟你，我不知道跟你叫不叫社交，
你跟我还叫社交，
就是也是与外，比如说跟张琳啊，然后咱们一起的聚会，甚至比如说现在我跟悠悠和一农我们的那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能想说什么说什么，它也是一种社交其实。他有时候比如就是人很多，但是你不需要去思考你的每一个回答或你的每一句话，你其实不太消耗能量。我觉得什么是消耗能量，就是你其实有时候说话你需要，哎呦，想这句话该不该说，我说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到他，
或者你觉得现场特别就是大家需要你来做点什么的时
候，对，我需要表演一下，我需要好像说啊，大家很尴尬，那我干脆出一个洋相好了，让大家都来看到我，这样大家其实就破冰了，就这个时候你回来就会累。
哎，你这个说的让我觉得我在爱和义里面可能这回我可能还是偏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现我每次社交回来，就社交对我来讲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哦，是吗？
就是我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除非见到就是特别特别累的那种啊，
因为你比我爱社交。
嗯，对，我发现我和任何一个人基本上啊，谈话呀，就是那种 social drink， 就是今天比如我们喝杯咖啡呀，或者出去见个人，回来之后我的状态好像都比我不见人的时候好，我总会受到别人的激励。
对，而且我就是发现咱俩好像在一起总说我是更外向的人，但其实你就细数咱们和别人社交的
频次
你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
好像是
因为我特别，就比如说基本上别人约我喝咖啡啊什么之类的，我总是会找一些借口就是去推掉，除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推掉的局，比如跟工作有关或者就是将来跟合作有关。然后呢，如果是一定要见一个人，我一般甚至都喜欢把人凑一块儿见。
那我也是，那因为方便。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像你比如今天又去跟人喝咖啡，而且我就经常找你的时候你就说你
在跟人
喝咖啡，但你看你找我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家里吃东西。
哎，还真是
而且你看你和琳琳经常就是叫我一起，然后我总是去拒绝，其实不是不愿意，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见你们俩太多了，也会就甚至跟见你们俩太多了，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可能我需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是见比较不熟的人是充电，但是我特别熟的人我那电就是你们每个人能给我的电就这么多，所以我重复的去见一个人并不会让这个电量增多。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见生人的，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我每次见完了之后我都觉得哎哦，感觉好像我的生命被延长了，你知道那个感觉。
我懂那种感觉。
那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当陈鲁豫了？哎，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发现了吗？
大头。
对。
那我跟你说，你头还是输了。
我是肩膀比人宽。
对，你肩膀还是不，你要原来那肩膀
可以。
对，
一般来说，你和哪些人比较合得来？富于想象力的人，或是现实的人？
富于想象力的人，我肯定是。
是吗？
肯定是。
我就在想，现实的人是那种势利的人，还是就是比较，就是他的做的所有东西是 based on facts， 就他说的所有话是 based on facts？
我觉得我总觉得富于想象力的人可能就是更加的乐，是不是就更加乐观一些的人呢？
但是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就是异想天开说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
所以
当然了你除外啊。
我说话
因为一般你说话我都让你掉地上那句话，我就根本就不接。但别人说话就是陌生人说话我肯定
是
要接的。
你知道吗张文雅，我现在发现啊，你特别爱接我的话，就不是你接我的话也是这
样。对对对，那是一个语气助词，那并不
是
我接的话。
就
是，
这句话我要是它掉地上了。
对，那我可能会选现
实
的人。
富于想象力的人。你是否经常让你的情感支配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主宰你的情感？哎呦妈呀，
完了，你又选不出来了。
你的情感支配你的理智，你的理智 你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啊、
嗯、
当你特别难过的时候、
嗯、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让这个情感去支配你的理，就你让你难过的情绪。
那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我们都有能力让理智主宰你的情感、
嗯、
就比如说在我情绪即使再不好的时候，你说现在要工作，那你依旧可以工作，对不对、
嗯、
就是你看我之前比如状态不好，但其实活也没少干，但只是你干活的时候你不高兴、
嗯、
但是我依旧可以，我的理智告诉我你不交作业就挣不到钱。
嗯，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是很明确的选理智主宰情感、
嗯、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我已经可以凌驾于我之上了，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冥想或者什么的给我了一个新的技能、
嗯、
就我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观察我自己，然后知道就哪怕是在我勃然大怒、
嗯、
或者是说在伤心哭泣的时候、
嗯、
其实我能说我不伤心吗？我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你本身我觉得你肯定是理智主宰情感，是因为本身你的情感不够丰沛。
嗯，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好选，是我觉得你要真说你要让我一定去，我理智是能够支配情感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觉得没必要的时候，我会选择让我的情感去 take over。
嗯，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比如我比较难过，或者比如说我跟张涵吵架，我就勃然大怒。
我就刚想说你不让人家涵涵回家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你当时甭管你是有意选择还
是
控
制的，我是想
你是理智。
对，我其实当时都没有那么生气了，我的理智就是你知道我的理智是什么吗？我真的这是一个理智。
你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件事儿，
大家又会觉得我老欺负老爷公。但是是这样的，你们知道老爷心脏不太好，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你现在又是个病人了是吧？
不是，就是我心脏不太好，导致我其实最近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心脏尤其不太好，就最近这一礼拜嘛，我上周也跟你说了。然后呢我本来睡眠就真的会影响睡眠，然后是上礼拜六我们约好了早上起来去骑车，得起特早。
嗯，
然后呢我就跟老爷公千叮咛万嘱咐，我说你早点回来，因为你还得装车，然后你还得打气、
嗯、
你还把东西都放下去，然后咱们早点睡觉，因为如果你就是睡不好的话你骑车其实特难受。
嗯，
他就说好。结果呢我晚上就把第二天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收拾好放门口了，我就是车没弄，结果就等老爷公回来。最重要的是他九点多就跟我说马上就准备走，马上就吃完。
这不是他的老就是一直是这个一个剧本吗？
对，一直就是这个剧本。然后呢我其实就跟他说，我说那好那我就先睡了。但你知道吗，就你知道那个人一会儿可能会回来，他一定会打扰你，
睡不好
我就睡不好。然后呢我就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就醒了，当时已经十一点五十了、
嗯、
然后我就说这人怎么还没回来，我给打一电话，然后呢打下电话没接。
嗯，
而且他没接，他给我回一短信说准备叫车了。这个时候我火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说你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回我短信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又打，然后他就打，你知道他接，其实我为什么很生气啊，他接他原话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我在跟下属在一块呢，我得在他们面前有面子。
我当时你能理解吗？我说你还要面子，我就说你接我电话为什么会没有面子，就我就很生气。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今天晚上不能回家了，当时我是生气的啊，我就说你今晚不能回家睡了。他说那我明天骑车呢还。我就说不行，我说你看你其实你不能去了，我说我自己去，因为本来约的也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呢我就把电话挂，然后我就不让他回家。其实后来我已经不生气了，然后呢我完全可以让他当天晚上回来。但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是老爷公说九点多说啊我马上就走，然后十点多又说、
嗯、
啊马上就走，吃完了结账了准备叫车了，然后十一点再说啊现在就叫车了，然后十二点还没回来，这种事之前发生过很多次。然后呢在过去的可能两年里面我主要是懒得搭理他，或者说我睡的本来也比较晚，所以呢每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叫几点见，你十二点多你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要睡觉了，我睡觉我就可能就锁门了。但是呢我没有真的锁门，所以我就给他养成了一个
哎，那我想知道，那那天晚上他回来了吗？
他回来了，
然后开不开门？
对，你听我说呀，我本来啊，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承认我是生气的，但是我马上要理智 take over 了我的情感，因为如果只是情感的话，我其实会让他回来的，因为我打心眼里必须得说，我还是舍不得让他在外面过夜的，还是心疼的，而且我知道我如果不让他回来，他一定会睡不好。但是呢，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也睡不好了，我已经睡不好了。这都是快一点了，我这心脏还难受，而且我就说我明天还到底要不要骑车，我这就很生气了，
就是每过一分钟都在重新做这个决定，重新以外六也天平了两边。
对，所以最后我就理智战胜了，我说 OK， 我就说不管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就不让他回家了。为什么？其实不是说我现在有多生气，而是我觉得我太久没有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话算数了，能理解吗？因为我之前老说，我说你别不现在不回来。
See who's the boss？
对，
这个游戏很久没玩了。
对，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已经大概有三四年没有发生过了。他就觉得我现在好像说的话都
不算数了，
不算数，就我随口一说是吗？所以我就说，那我再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我就把门锁上了。然后你不要忘了，十二点多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他说老婆，你让我回家，我真的回家，我已经叫上车了。他一点多才到的家，你就想他绝对不是当时才叫上车的，然后就开始在按门铃，不给他开，然后弄门不给他开，
所以横着你们俩真的就是全谁都没睡觉。
那天晚上我大概是我不是那天晚上说了，我说我看我们表就睡眠时间两个小时，第二天骑车呢。
要不说你们俩真的是，就尤其是你，你就配得上大哥这个名字。你们俩就是玩了一场熬鹰的游戏，
对，
就是没关系，咱们玉石俱焚。行，你那理智可以的，
可以吗？
可以，你可以选这个，你配得上选择理智 take over 情感这个选项。好，那我们下一题，处理许多事情上，你会喜欢凭性所。
我这怎么退出来了呀？
啊，
没事，
凭性，
你说
凭性所致行事，就凭那个兴头或者兴趣，或者按照计划行事。
等一下啊，
嗯，
我先看一眼你的，然后我再把刚才那个，你会
处理很多事情上
凭性所致行事，按照计划，哦，处理到你这就等于就是按心情行事，还是按计划行事呗？
嗯。
我之前选的是上面那个，肯定是上面那个，年轻时候我肯定选的是上面那个，
嗯，
现在年纪大了，
嗯，
没有那么多兴致了。哦，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年纪大了，基本上你的计划和兴致越来越契合。
嗯，因为你是把那计划就是
按照兴致来做，
按照兴致来做计划。
对，我觉得是。
哦，但是呢，我基本上其实一半一半，有很多时候我从小就这样，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想的都特好，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周六要去我大姨妈家玩，啊，然后呢我会早上起来踌躇满志，在家开始收拾书，我说我去大姨妈家不能光玩，我得学习，
嗯，
那学什么呢？语文我也想学，数学我也想学，英语我也想学，
我简直我都听不下去了，
就每一个书我都想学，
嗯，
无法舍去，于是我每次都是背着一整书包的书去我大姨妈家，
嗯，
进门之后看到屋里的气氛，把书包往门口的小凳子上一放，直到走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打开过。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咱俩好几次出差你都拿着电脑，但其实然后就是
都我的电脑只在飞机上用，
对，
因为飞机上没有其他的活动，
到了酒店你其实电脑往那一扔就
最后对，你看我比如我出去哪玩，
嗯，
我都会把所有东西都带着，
嗯，
瑜伽垫，
嗯，
我要看的书，
我就特别不能接受你去哪儿都带着你的瑜伽垫。
对，但我确实你知道吗，我下了飞机之后到进屋第一件事就拉伸，因为我每次坐完飞机之后，
嗯，
我都觉得我的臀肌缩短了，
嗯，
你明白吗？就在拉伸，那个瑜伽垫确实用，
嗯，
但是我每次想的特好的，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都要练一节瑜伽，或者说我要万一能在露台上练瑜伽，
嗯，
然后能看书，基本上这些都没有实现。所以你说我有没有计划，我也有，但很多时候你最后就是凭性所致，
嗯，对，我觉得还是凭性所致，确实是因为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除了工作，
嗯，
工作你就一般都是按计划，但是往往计划都完不成， 就是你看上周五咱俩给自己安排了多少活，
然后最后就发现就干了俩，然后跟最开始心里想的一样，
一开始有四个，
不是，是这样的，我一般都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
嗯、
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的本能觉得我要干的事儿不够多、
嗯、
我就觉得我一天不可能就干这俩事儿、
嗯、
我必须得再挤吧挤吧、
嗯、
看是不是能干出四个事儿，然后一做计划就发现我今天能干五件事儿啊、
嗯、
把这计划写了，最后晚上回家一划发现嗯还是那干了那俩。
但是你知道吗，我那天就上周五比如咱们上午去参加活动、
嗯、
拍摄，然后呢下午本来计划的是咱俩各拍各的视频，然后呢去交税，然后回来录音频，就最后我那视频拍到六点半。
嗯，
但我依旧觉得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天，因为如果只计划了两件事儿，
那可能就干
了一件
zero，
对，可能就干了一件，就很有这种可能。所以我现在是我习惯就是叫什么计划冗余，就 over plan， 包括我现在那个就是我手机上我也是，我一般就前一天晚上，你不是喜欢早上起来做计划吗？
不，我啊、对，是
我都是晚上做计划
啊，因为要不然你睡不着，
对，要不然我睡不着、
嗯、
我就前一天要把第二天事儿写了，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干不完，但是我知道我写了这么多，我
就当干了，
就能至少能完成一半，我要只写仨我就一个都干不了。
嗯，不错，
平行所致呗，
触底很能行，那我也选这个、
嗯、你是否容易让人了解，难于让人了解？哎呦，我太容易让人了解了， I'm a, such an open book， 我就不知道、
哎、
但是
我反而觉得你不容易让人了解、
啊、
是因为你自己都了解不了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的个性是一团浮云，就是你来回来去变的。
对，但就是我这人就没准心儿，
就没准心儿这仨字儿就概括了你的一生，所以就特别容易了解。
对呀、
啊啊，但是那你就这么说、
嗯，
你很容易让人了解，但很难让人预测。就是你是一个不容易，
你经常预测到我，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会出事儿，这件事儿肯定是得搞砸。但是 in what way 搞砸，你基本上你自就是没有人能想到你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
那倒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我就知道你这件事肯定不可能，因为你每次出门，你发现了吗？
都有点，
你绝对不可能顺顺利利的按照计划回来，
嗯、
就一定会。
嗯，
好像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但是你那个方式每次都会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容易让人了解的一个人，就是从性格上来讲，就是你看啊、
嗯、
我总是把事情搞砸，也让你了解了我，就是你说我不管就怎么搞砸不知道，但这是这个事儿事情本身，但一定会搞砸，这是了解不了解？
了解，
对、啊、
了解。那你说我呢？
我觉得你是不太容易让人了解的。
是吗？
就是
我也觉得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和你其实这个人，
其实这个人不一样，
差很多，
不一致。
因为说实话，你是属于一开始会表现的 overly nice， 这我之前就跟你说
过。对，是。
但其实你又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
对。
所以呢，你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是一次的帮助，所以你总是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很多人施以很大的善意。但是如果这个人只是一次，那就完了。
嗯、
如果他跟你成为更好的朋友，或者说更亲密的人以后，他就会发现，哎，你其实是有很多强的，就你不是，
我是一个，我在性格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人，
对，
而且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求助，就是我不会跟你们说这些或者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是留给自己的，
对，
情绪处理也是，
是的，
就我有的时候会表达一些情绪，但是那些情绪绝对不是我的大多数，但我觉得现在听音频反而是最佳的一个了解我的方式。
对，就是了解你的，就是了解完了就说啊，就你不太容易被人了解。我是觉得我能说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比你最亲的人，比你妈都了解你。
那肯定比我妈了解我呀，我妈跟我的相处时间都没有咱俩的零头。
对，所以我
这个我承认，
就所以我就觉得你其实，而且你是那种不是会很愿意把你自己的无私就是抛出来给别人的人，你会有所保留的。
对，是的，是的。
所以那你选第二个呗。
然后按照程序表做事，合你心意、
嗯、
还是令你感到束缚？这个我替你选了。
哎呦，你觉得我是哪个呀、啊？你觉得束缚是吗？
对啊，
我觉得挺合我心意的。
真的吗？哎，去年咱们聊做计划那期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一年改变这么大吗？
不是，是这样的，程序表和做计划是两样，就是有目标这件事儿，就是设定目标这件事儿令我感到束缚、
嗯、
但是呢程序表，程序表对于我来说是 itinerary 对吗？它是一个 schedule、
oh.
对不对？它是一个，就比如告诉你，比如你八点到十点，可能是这当时八点钟到十点还在睡觉，比如十点到十二点干这事儿，十二点到四点干这事儿，四点到六点干这个事儿。以前我会觉得舒服，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让我安心。为什么？是因为咱俩，我现在就觉得是因为以前我在企业里工作，其实可以说是没有不确定性。一切都是按照程序表来的，你觉得你完全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你其实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会觉得令我感到束缚。但咱俩现在的工作过于自由，就一切都是、
所以你就觉得应该往回找吧找吧。如果有一个规则或者有一个程序，
对，就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主心骨。
是的，就比如说你看咱们比如双十一之前很忙，有各种各样的商务，那当然了，比如首先我需要那个珊珊一定要在这个表上把哪天交什么 A copyB copy 把 timeline 更新好，然后我自己就会去列一个表，就是比如说我什么时候我要拍什么什么，然后呢我需要准备什么什么拍，为了拍这个我会写好。这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没有人盯着你了，现在只有人珊珊会到交的时候跟你说，哎，那什么什么今天得交了，就是没有人去，
然后突然心里开始焦虑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表是让我感到很安心的一个东西。
那必然是我也很合心意，
对吧？
当你有一份特别的任务，你会喜欢开始前小心计划组织，边做边找需做什么。
我觉得我是还是第二个，
边做边找需要做什么。
这个我觉得你是第一个。
我也是第一个。
因为经常咱俩有一个什么事儿，你不觉得吗？我说啊，开始吧，包括录音频，我开始吧，
我开始吧。对，
然后你就会问我一句，
录
啥
呀？
我说，
然后就开始想。
对，我说不是，我会说，我说就录你说那个什么最近那跑步那事儿。你说可是我还没想呢。我说聊着呗，就因为我觉得就聊着聊着
边走边聊呗，
对，边走边聊呗。你就得写一下 talk point。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选择顺其自然还是按程序表做事？这个其实有点像刚才咱们做那题，因为咱俩都会选择虽然有程序表但还是顺其自然。
对对对对对，在程序表的大框架下顺其自然。
大多数人会说你是一个重视自我隐私的人还是非常坦率开放的人？
我没有自我隐私。
对，我是一个重视自我隐私的人。
这就为什么大家对于你的这个感情生活都一无所知，就充满了各种神秘的那个猜测嘛。你宁愿被人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还是一个机灵的人？
我能说我宁愿被人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但其实我是个机灵的人吗？
我这就哎，但真的，但我能说我是宁愿被人认为是机灵的人，但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吗？
是吗？
我觉得我还挺老实的吧。
不是，这个实事求是为什么和机灵对应呢？我不是特别理解。
我觉得就是，我
就
是
老实，就按部就班。
对，老实还是机灵的人。
哎，那我能说我其实是一特机灵的人，在办事能力上面。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会想了跳出这个框架去办事儿。
反正我喜欢别人说我是小机灵鬼。
一个小机灵鬼。我今天晚上就把那表情包找出来每天发给你一次好吗？
所以宁愿被认为是一个机灵的人吧，对吧？
哎，那我发现人就是想被认为是那个相反的人。就是你会更希望有你没有的那部分的品质。其实就是比如说诚实正直老实，这其实是形容实事求是的人的， 对吧？
对，
就比如说人家跟你说哎，几点到哪儿干什么，你就会去按照那个干。然后如果你几点到不了那儿呢，你会有点焦虑，你会说哎呦，那人家都跟我说了什么的，我就会那样。我一般不是这么想问题的。
我发现了，
比如说人家说几点到哪儿干这个，我会在想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这几点我要不是那点儿是不是也行。因为呢比如说他就是为了这么跟我说，是因为他必须要这么跟你说一个时间，但其实这个规定也能通融。然后我到闹那儿，如果我晚了之后我也不告诉他，我回家晚了之后我再想别的办法，或者我想那我那个跟他领导说说是不是有用，或者我再怎么怎么着。
我跟你是行为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会去找空子，但是这件事本身会让我焦虑。
找空子让你焦虑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就当一个机灵的人，或者就是说打破规则的人，就打破规则这件事本身是让我焦虑的。我觉得这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就我爸是一个特别守规矩的人、
嗯、
所以每次当我爸最爱说的是咱们得守规矩，这是我爸最爱说的话、
啊、
但是我本身又是一个想投机取巧的人，所以就会变成我一边投机取巧，我一边又觉得哎呦你没有按照规矩办事，这件事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嗯，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会跟你说，我说你怎么这样，我会有稍微有点不高兴，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晚了，然后呢其实时间你觉得是来得及的、
嗯、
但是我会觉得你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对我造成困扰吗。
嗯，
对
对，但是我确实是一个机灵的人，但我宁愿被人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
嗯、那我要让别人叫我说我小机灵鬼。
在一大群人当中，通常是你介绍大家认识，别人介绍你，
那你看什么一大群人吧。
不，他其实这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是在问你一般是那个 connector， 就是这个聚会是你组织的、
嗯、
肯定是你介绍别人、
嗯、对，
如果这个聚会一般是你去参加的，那肯定是别人介绍你，所以对你来讲哪一种情况更多？
别人介绍我。我很少组织一个聚会。
我也很少组织，因为我懒。
我也是，
我不愿意干这事儿。
对，其实我不介意组织聚会，但如果你们都组织完了，你们都把所有的 logistic 的事都干好了，我不介意当那个 hoster， 就不大家都来我家。
对，
但是
你不想费那个劲。
对，我不想费那个劲。
我也是、嗯，别人介绍我。
嗯，
你会跟哪些人做朋友？常提出新主意的和脚踏实地的。我肯定是脚踏实地的，因为我就是那经常提出新主意的人。
你提出啥新主意了？
比如说饭馆是不是都是我提的吧，
但最后还是都是去吃了我
的。那是你不同意啊。不是，你就是想帮我，让我帮你排除一下你不想吃的。因为在我说出这餐馆之前，你也不知道你不想吃，但基本我一说你就觉得你不想吃了。
对，我会喜欢跟脚踏实地的人做朋友。
嗯，
对，因为我也是，其实感觉我好像是更加不脚踏实地的那一个，那就
最不脚踏实地不是我吗？所以你不想跟我做朋友？
不是很想啊，
这不是没办法吗？没辙吗？这不也没有别的朋友了吗？
嗯，
你倾向重视感情多于逻辑，重视逻辑多于感情？
我。重视感情，那我就重视感情多于
什么叫那你就你就是
没有啊。但你看其实我吵架的时候我特别有逻辑。
我不知道，
对，因为没跟你吵过架。但是
你跟喝多了的老爷公 吵架的时候特别注重逻辑。
对、啊、
我跟你说三点啊，
张涵，不是你对
第一点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我确实是一个 POA 大师。你知道一个没有逻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 PUA 大师的吗？
就是你的逻辑自成一套，先别说对不对，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比如说啊，咱俩吵架，咱俩因为一个什么事儿，比如产生了纠纷，
嗯，
你如果真的让我打心眼里被你说服，一定是通过逻辑。打心眼里，就是你可能能通过感情让我答应这件事儿，但我可能不太高兴。
嗯，
但是呢如果你逻辑上说服我了，我可能会，哎，我也说不清楚。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感情
不要把自己绕进，你就凭直觉选一个吧。
那还是感情多于逻辑吧。
嗯，我肯定是逻辑。
嗯，你比较喜欢做观事情发展才做计划，很早就做计划？
你肯定选第一个。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差不多了，比如你只做明天的计划，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不会把那个提前的那个计划全都做好？
当然不会，
我都开始看养老院了。
那你要这么说，养老院我可早就看了。
你是给你自己看的？
给咱们看的呀。
哦，那你这做计划很早啊。
没有，是因为有一次我去坝上骑马，在马圈旁边有一个
发现养
老院。对，
你没当时就把房子租了？你这么爱租房的一个人。
我当时就说，哟，这地儿真不错，就是依山傍水的。那我就做观事情发展吧。你喜欢花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和别人在一起？
哦，那我一个人独处，虽说我喜欢社交，
嗯，
但是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社交，
嗯，
我不enjoy花很多时间社交。
对，咱们主要也是现在工作性质，
而且我现在发现啊，你说就是这个独处 真的是一个判断你是不是真的长大了的心理成熟的一个特别大的标志。
嗯，
就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就是真是就是很多质量很高的事情都只能是在你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干。
你比如说
不就你学点什么或者你干点什么就你喜欢的事儿，你不都得自己吗？
嗯，
那比如说有的人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跑步的话，他很难能跑出好成绩，
嗯，
对吧？你天天约人一起跑步，你能跑好吗？
你这么说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咱们俩都很喜欢，就也能社交，很擅长社交，但是呢你要真让我选的话，那还是独处吧。
我会选择平衡，
嗯，
就是有一些社交，
嗯，
但同时也是
主要还是独处，是
与很多人一起会，
哎，
令你活力倍增，常常令你心力交瘁。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活力倍增多一些，因为主要为什么啊，就是现在在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再去选择和让我心力交瘁的人去去社交了。其实就比如有一个局，我明知道我这个局去了以后我肯定不舒服，我肯定就不去了，
而且很少，就是他这意思就是一个 chance 嘛，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
对
你在一大群人面前，
嗯，
你是觉得活力倍增的，
嗯，
还是心力交瘁？那我觉得活力倍增的时候
多
吧，
对
对吧？
你比较喜欢很早便把约会、社交、聚集等事情安排妥当，无拘无束，看当时有什么好玩就做，那我肯定是第一个。现在
是吗？
嗯，
那我也是。
计划一个旅程时，你喜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当天的感觉行事，事先知道大部分的日子会做什么。那我这件事我太清楚了，
肯定要选择大部分的日子都知道会做什么。
像，嗯，我原来就选的那个上面这个，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我清楚的记得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我跟我当时那个同事还有过这个讨论。就当时我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都是就是说走就走。完全不做计划，这也就为什么有了老爷工作的计划。我们在忠孝东路走了九遍，去台湾待了九天，然后在台北待了七天，无所事事，就因为我没有做计划。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受金钱的限制，就是你知道吗？今天我见那个朋友，
嗯，
他说哦，我马上会去那个新加坡，然后去泰国待几个月。
嗯，
然后他也没想好他待几个月，
嗯，
也没想好干嘛，但他就觉得不行，我这个有机会我得出去待几个月。
哎，你说特别对，而且也不是，我觉得这个跟真的跟安全感有关系。就比如说，你看我在万宁现在不是租了一个宁浪别野嘛，然后很久没去了，然后呢我们在群里就会说，然后悠悠就说我打算咱们20号不是在上海参加斯巴达嘛，
嗯，
他说参加完斯巴达我就过去，然后我说那你待多久，他说再到时候再说呗。就他之前每一次去万宁都说去了再说，完全没有想说我几号要回来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不是，而且我一般出去玩我一定要把返程机票买好，就是每次跟唐唐出去他跟我说你先别买返程机票这件事儿，令我无比的不安，
非常焦虑，
无比的不安。
但是你基本上是因为疫情吧，你
不是不是疫情也不行，就是我得 at least 知道我哪天回来。
嗯，
就是我无法做到说我买一张 open tickets 然后我去到一个地儿先去那儿先看。
我能跟你说，我就算买了返程机票，如果我不确定我每天 exactly 能干嘛，我还是会很难受。
我也是，就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比如说我就要知道我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而且甚至我餐馆都一定要事先订好
啊。
嗯，
那我没有，
我出去
因为吃饭
对
你来讲
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
我不能说，我不能接受说你都到了一个国外的城市了，然后你晚上就是在街边走，随便选一家餐厅。当然 ，chances are 可能挺好吃的，但万一要不好吃呢？
你会生气的。
哇塞，我的旅行就毁了，真的。
我
现在说起来就很生气，
倒吸了一口凉气，太可怕了，这个人。
嗯。
在社交聚会中，这个题有点重复，
嗯，
你有时感到郁闷或者常常乐在其中。我觉得这俩我都选，既有的时候会感到郁闷，
所以就是他，我觉得有时感到郁闷就是有时就算了，就算，
哦，
就算了。那我觉得有，我有，我而且
我也有郁闷。哎，你的郁闷一般因为什么？
嗯，就我之前有群很挺好的朋友，我们经常聚会，但是呢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这么多年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成长，然后大家会渐渐的，因为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还很年轻，然后现在各自都是有了自己的家庭，
嗯，
然后 我们前段时间就刚刚聚会完，就是会有那种第一觉得话题不感兴趣，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不感兴趣，或甚至我会觉得就是有点反感，第二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会要去为了让迎合这个话题去说一些违心的话。
哦，那确实让人难受。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聚会，就你知道去的时候是去之前还挺兴奋挺高兴的，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挺没劲的，然后就想下次就可能就不想去了，就类似这样。
你知道我现在对于高质量的对话这件事情有执念，一旦我觉得就哪怕这个人，
那你每个礼拜有两个小多小时能高质量的跟我对话，我觉得你对于你的人生来说已经
嚯
就够了呀，你还想跟谁有高质量对话呀？
不，因为我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的时间是值钱的，所以呢我见人我不都跟你说我见人是充电的过程，但如果我发现这插销它没电，但你也不可能立刻走，所以我就想说，我说这个我现在对于对话的追求就有点快赶上我刷短视频了。
那你还跟张涵对话呢？
我跟张涵没对话呀，我们俩只是一起干一件事儿而已。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啊，要除非你比如骑车跑步约人
运动，
那你可以不说话，或者你那个对话因为我在此时此刻还在干别的事情，那对话的质量无所谓。如果我是单独坐在那儿
和你聊天，
咱们俩聊天，而且有的时候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呢，有的人他约我，约完我之后发现都是在扯闲篇儿，就是你最后也发现他找我那事儿一段就说完了。
那我们经常这样啊，
然后我就会很愤怒，然后我就还得找话题，因为我在想首先我来了我不可能马上走，
所以就说这个人本身是除了他想找你说的那件事之外你并没有无意与他深交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不，你也不是说我没事，比如大星期一早上十点，我也不是本着一个要与人深交的目的去的，我也想那你约我你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就一直不说一不说，然后我无数次的 hint， 我说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然后说两句又没有，还最后还没有说的那个事儿，然后最后发现那个最后说那句事说哎那特简单，就一句连微信上可能打三行字就跟我说完的这个事儿，然后他每次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愤怒。
但是你觉得本身就中间这比如说一个小时都的整个的 conversation 都是，
对，但这个我控制不了，就有的人我会觉得我跟他聊，我要不是因为一会儿得走我愿意和他聊一天，但是有的人我就一分钟都不愿意多谈，但我现在发现我对于那种一分钟都不愿意多谈的人的信心的耐心越来越少。
对，就这种我可能现在就会选择就不去，
但是你在去之前你也不能判断他是哪种啊，就是你这人你也不认识
啊。不认识啊，那不认识就没辙，但有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嘛，对吧？
哎，反正挺难的。
哎，你从这个和刚才一样，怎么又是这道题？哦，我知道他有一些那种题，就是怕你那个什么。
这几道题咱们都略过吧。
对，
在日常工作中，你会颇为喜欢处理迫使你分秒必争的突发，还是通常预先计划，以免要在压力下工作？
那我肯定选二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种突发情况啊，然后来了你处理完了处理好了的结果是特让你特别高兴的，
因为你会体验到心流。
对，就而且我觉得不是心流，而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会让你在你的工作中尤其感受到价值。
哎，
因为就是
我同意
你，比如说像现在对拍视频，对拍视频拍照对于咱俩来说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挑战的东西了，不像一开始咱们觉得每拍一个视频咱们都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儿。那现在所以只有在比如拍视频的过程中，比如客户提了一个特别刁钻的要求，然后咱们觉得就给他满足了，或者说咱们在视频干了一件，就比如说当时突发一个什么情况，然后结果咱们把它解决了。比如说我们上礼拜去那个乔波拍照片，人家不让拍，然后呢结果我们各种跟人那儿就是跟打游击一样就给拍成了。其实你说本身如果只是去人家也没管你就拍了，拍完也就拍完了，但那天就因为有人管，有人老一会儿过来抓我们一下，一会儿过来抓我们一下，结果拍完了以后觉得哎呦真了不起，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拍，就是有成就感的。
我能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外科医生的这种工作，为什么呢？就是或者是说你搞投资的人的工作， 就是你其实就是等着、
嗯、
对吧，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外科医生最典型，我就等着，
嗯，
我也不用说做长期的计划，你没什么可做的、
嗯、
对吧，然后就来一个病人都特别着急、
嗯、
然后你这段时间就是别无他念，你就是为了救他、
嗯、
你都没有什么考虑，哎，我领导会不会不同意我这个思考、
嗯、
也没有做 PPT、
嗯、
也没有汇报的过程、
嗯、
直接就是目标非常清晰、
嗯、
就把他救活、
嗯、
或者把这个给他缝上、
嗯、
然后他走了之后你也不用再为这个人再负什么责、
嗯、
对吧，你不用考虑哎这件事对他长期有什么影响、
嗯、
完全不用考虑、
嗯、
你在这坐着等下一个。当然了这个工作很累、
嗯、
我知道如果有医生的人可能不同意说你是光看到了这一点、
嗯、
但是我们很累，就这些别的刨除不算啊、
嗯、
我就说这个性质会让我觉得我特别省脑子，我反而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准备一年就是为了一个结果，但你前期就是会需要做大量的计划，然后每天按部就班、
嗯、
然后就为了，然后你没有明确的反馈机制，就是你每天你可能最后到最后那一天实现了、
嗯、对，没有明确反馈机制是很烦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外科医生的这种，就是如果让你真的就是你就是每天就是只需要处理这些分秒必争的突发、
嗯、
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
我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道题我会选择一，就是颇为喜欢处理你分秒必迫使你分秒必争的突发，因为我确实喜欢，就是什么预先计划以免要在压力下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当这个是常态的时候、
嗯、
他有突发情况我才会喜欢，他要永远都是突发，我对我自己太了解了、
哎、
我就疯了
你知道吗，但是有些人就是、
嗯、
他不停的拖延，拖到每一个事情都是从你能干变成了突发，不是突发、
嗯、
是因为他今天必须得交了、
嗯、
有的人我发现他就是喜欢拖到每一件事都很 urgent 才干，
对，之前不是说过吗，他觉得那个是不是有那个 adrenaline rush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发现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练铁三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
不练不练到最后比赛之前再练是吗，
不是，就是他在工作工作和生活当中、
嗯、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像你说的是有快感的，
嗯，
就是当这件事情非常紧急一般人已经来不及了的时候你把它做到了是有快感的、
嗯、
就好像比如说你跟人约了八点、
嗯、
你应该是七点半出门才正和好、
嗯、
但是呢你非得要拖到七点四十五出门、
嗯、
但是你凭借你高超的车技、
嗯
和什么认识什么路，你八点到了、
嗯、
那个快感绝对比你七点半出门八点到了快感多，
对，
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我很多就是运动圈的朋友、
嗯、
他是故意找，比如说我原来就是介绍我练铁三入门的那个、
嗯、
我的那个前同事、
嗯、
他就是明明他这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汇报跟他老板的、
嗯、
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然后呢我就非得到那天早上六点起来开始准备、
嗯、
然后准备去讲了，然后觉得讲了还不错，这个时候他的成就感会比他提前三天准备要更强。
哎，这个确实我之前也经常会这样。
是吗？
就是拖延，就是拖到最后然后呢再去，就觉得哎，我的感觉就是觉得我效率高，因为就是如果我花三天准备一份报告的结果和我花半天准备一份报告的结果最后差不多的话，你肯定会觉得第二种更让你欣喜。
对，我发现我也有点这样，所以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我觉得我原来肯定会选通常预先计划以免要在压力下工作、
嗯、
而我现在开始喜欢压力了，就我觉得要没点压力吧、
嗯、
这就跟这饭没搁盐似的。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吗？我觉得那这件事太容易了。
你知道我那天做美甲、
嗯、
我就跟我美甲小姑娘说，我说我明明今天早上是特别 relax 的一天早上、
嗯、
就没什么事儿、
嗯、
我只需要十一点在你们家 show up 就可以了、
嗯、
但我十点多就觉得我怎么能一上午不安排事儿、
哎、你跟我吹又得我给大家讲一下，你这怎么那么自豪呢，怎么
我
不是一件事儿，
是我也觉得，后来我就晚了，就是我就是故意的把这件事儿弄晚。
所以你看，你也开始跟我有一样的毛病了。你知道那天为什么我不高，我也没有不，其实我没有真的不高兴了，但我就想，我想张薇雅这人现在开始越来越两面派了，就是一边嘴里说着我什么每次怕迟到，明明也知道要迟到还故意晚出门什么的，就是你到底是一种。 就是什么，就是 self sabotage。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的追求不一样。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故事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周一上午，因为这周一又是很忙的一天，我们下午要拍摄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本来预定是下午两点拍摄，因为现在天黑的早、然后我说两点拍摄倒推，我前一天晚上给姥姥打电话，首先啊给他发好多微信他不回我，就是我说咱们明天几点见啊，我还跟他说，我说咱们最好几点见，我要把我怕来不及什么的，完全不理我。然后呢我就一个电话打过去才接，然后我跟他说咱十点半，他说不用十点半，他说咱十一点，十一点肯定来得及，我说好。然后呢结果呢，哎不对，咱们说了十一点半见，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反正
细节不重要。
不不不，重要，是因为十一点半见，他在十一点零四的时候跟我说，发一条微信说，老伴儿，我现在做一指甲，我得晚一点。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音频的东西都已经插好，我都坐在这儿，看水都给他倒好了，就在这儿等着他。结果他十一点零四的时候跟我说他要做一指甲，然后我就说，我当时就想，你明明知道跟我约的是十一点半，十一点零四你差不多都该出家门了，你现在做一指甲，你得几点才能来呢？
但那会儿我也就快做完了，
那反正你十二点多才到的嘛，
十二点整
，no， 十二点多，
十二点整，
哎、行行无所谓。但是反正就是你当时那个心态，我当时就是在想，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起得非常早，如果你十点钟才起，我都能理解。我想这姐们他们八点钟应该就起了。然后他把一个美甲约在十一点，他是怎么想的？
我告诉你我怎么想的，我是早上起来在十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哎是十点了，对对对，咱现在十点半，比如啊，我在十点钟的时候已经把我该干的事都干完了。我在想，那你说我中间这段时间我拍视频又不够，我做 study 什么干什么都不够，但是我不可能白白的浪费这个时间，我干嘛呢？我就想，哎，要不然我做个指甲吧，这样时间应该刚刚好。但是每次我觉得刚刚好的时候，它都不是刚刚好，因为你觉得你去那儿就能坐上吧，但是人家可能
你还得等，对，
得等他给你洗，你还得选颜色，什么什么的。做到十一点的时候，发现来不及。于是呢，在你非常严肃的跟我说你到底几点能到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了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我就开始跟那个做指甲小姑娘说，我说我这不是找，就是我明明知道，就其实这个晚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就是因
为
我明明没有做美甲这件事，
而且你不是没起来，
对，我是因为为了要晚所以我非得要做一个美甲，就这种心态是为什么呢？
对，
就是
就回到 self sabotage，
是就是因为前就是之前的很多很多次给了你自己的正反馈，就是因为你本来今天给自己安排了三件事儿，最后 turn out 因为你抓紧了时间，你中间多跑了一个步，比如说我明明觉得今天是没时间跑步的，但是呢在 A 和 B 事儿中间你半个小时我穿上跑鞋就下楼跑步，半个小时之后我步也跑了，事儿也没耽误，这个就给你一个比你实现的计划更大的一个正反馈，你就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见缝插针，于是你插着插着针，最后发现你插的就不是针了，你明白吗？
插块砖
然后你会发现，哎呦，这针插的好像有点大所以我就说这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了让自己得到一种额外的快感去吸，就本来该干的
这个，其实啊，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我说我也没生气呢，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双标，是因为我经常，你看比如咱们约好电话会，然后我说哎呦等一下我得晚十分钟，其实就是我比如说我提前那么一点我都准备好了，
但你觉得现在还没开会，
我说要不然
我再干点别的，
对，我说要不然我拍一个这个，或者说我、有一脚本我一直欠着，我本来是想开完会再写的，但是现在其实还有十几分钟，帮我写吧，但你其实写不完，
对，
但是你又不想思路被打断，
对，
然后你
就最后就往后推，
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发现啊，就是不想浪费时间的这个事情，其实呢是有毒的，就这个想法，
对，
就是你不能让自己一分钟都不浪费，
对，
因为如果你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你很可能浪费的是别人的时间就好
我在这坐那么半天但是你知道这其实跟人生的道理很像，就是不，就是有的人就不能接受自己浪费时间，就跟有的人不能接受自己吃亏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人生你有些时间就势必是要浪费的，你活一辈子你说你每一分都得干，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干有意义的事儿吗？我觉得不可能， 就跟你说你永远不吃亏嘛，永远都是你占别人便宜，永远不能被别人占你便宜，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能接受。
但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一直吃亏的？因为我觉得咱俩就属于咱不需要考虑咱们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吃亏，咱们需要考虑出来咱们能不能占点便宜。
我觉得有时候我占挺多便宜的呀，就比如有时候直播，然后直播完我拿好多蛋白棒回家，我把那个不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我特别能 appreciate 生命中的小小美好。我跟你说，就每次咱们直播完，然后呢我就就手改了点蛋黄酥，然后咱不塞一包出包，每次都揣一书包吃的回来吗？哇塞，我打开我那零食柜，把那蛋白棒哗往里面一倒，哎呦，那一刻的开心和幸福
感觉比倒人民币还高兴。
对，就其实比你卖一晚上东西挣的钱呀，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是虚无缥缈，它是一个数字，而它也不是现场就拿到的，就每一次直播就真的就是拿一个小的东西，就是一般就是往往就是那种蛋白棒之类的东西，就让我特别高兴。
下回咱们公司我发工资，你发蛋白棒。行，那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差不多，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这样，咱们下一期，如果大家这期反馈正反馈的话，
不，但我跟你说这个题啊，好多都是重复
的。我
的
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比如说觉得这个重复，咱们就跳过去，然后咱们下期继续录的时候，就觉得哪个题比较新颖，咱们再继续答。咱们下期
完，但你知道这个进度应该是不能保存的，咱俩下回前这些题还得重新再做一遍，
就很快。
行，好的，
好，
我们做到25题了，朋友们，
明明是26题
哦。好的，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